的心情，看见幸福的倒影，生活掌握在手里，快乐自己来定义。幸福 hashtag， 给你幸福的标记。
欢迎收听幸福 Hashtag， 我是 Xavier 马红玉，每个礼拜都会在空中给大家幸福的标记。在这个充满压力的社会当中啊，相信很多人呢都会有一些情绪压抑在心中，不敢表露出来哦，因为我们人啊都会害怕把自己的脆弱一面展现给别人看嘛。但其实今天节目当中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脆弱又如何呢？至少啊，我们可以更加真实的去面对自己的情感，然后呢，可以找到一个更健康、更好的方式来处理它哦。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他最近推出了一张全新的专辑，取名为 Hideout， 并透过音乐呢来打造一个藏身处，在这里大家可以直视内心的脆弱，然后呢去跟不完美的自己来和解哦。让我们欢迎 Linian。
嗨，大家好，我是 Linian。 嗨，红玉。
是的，一开始呢就要先来跟你告白一下，你的音乐真的太好听了。
谢谢谢谢。
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呢一直都很喜欢像是爵士乐啊、新灵魂乐啊，或者是 R&B 这种很有节奏、很有 grooving 的歌曲。就你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你会随着这个旋律摇摆，然后就觉得很轻松自在。
对，
那在你的音乐作品当中呢，完全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感受，
感谢，那有达到目的。
没错，因为你的这个音乐作品呢，大多都是以这个新灵魂乐的曲风为主嘛。
对。
但我相信啊，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对于新灵魂乐这个名字呢，是稍微比较陌生一点的。
对。
是不是可以一开始在节目当中就先请你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新灵魂乐 New Soul，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音乐风格呢？
新灵魂乐其实它是 base 在 R&B 这个大的曲风下面，那其实它属于一个比较年轻一点的曲风，
是
因为通常琴作成一个曲风大概要100年左右的时间，但新灵魂乐差不多是20到30年，所以其实到现在我们还是多数人主要开始做这件事情，譬如说做 New Soul 的人都还在一直定义它，所以它其实一直被翻新。像最早的时候 D'Angelo 他们，或者是在更早他们可能是女性视角来讲 New Soul 的，譬如说 Erykah Badu 啊这些artist， 他们就是从以前的声音到现在，然后他声音有慢慢进化，但是他有个共同点，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用 Jazz 的和弦，然后有一点 hip hop 的，有点摇摆的那种 groove， 有点那种鼓啊的那种感觉去做的一些音乐，这样。对，只是它会听起来再比一般 R&B 的声音再更多，有点福音的感觉。对，会有很多人唱歌的声音。
那其实刚才你有讲到说这个新灵魂乐啊 ，New Soul 的这个曲风啊，它的发展就是很短嘛，才20-30年的历史而已。那为什么你在你的音乐创作上面呢、啊，会比较想要在这个新灵魂乐的风格上面琢磨，而不是可能比较大家耳熟能详这种流行音乐的风格呢？
应该说我觉得它其实慢慢会是，其实那时候大概 五年前还在美国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已经大家变成开始流行 New Soul， 所以它其实已经在流行中。譬如说以前有一些，现在不是很多饶舌歌手，然后可能以前有Kendrick Lamar， 其实 Kendrick Lamar 的很多音乐里面的元素其实也是 New Soul， 对，就是他基底，他虽然是唱饶舌，可是他其实他的音乐做出来的也是属于 New Soul 的一部分，对，所以他其实会有一些代表性的人物，然后去做这些事情。然后我只是那时候回来台湾的时候发现，哎，其实没有什么人在做这个音乐，
是，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跟中文做结合的一个方法，让就我来试试看这件事情，这样。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在台湾大家提到这个新灵魂乐的时候会想到就是 Linian 的名字了。应该有吧，
我没有否认。
对，不过其实讲到新灵魂乐呢，因为我觉得它很不好唱。
对，
像我刚开始前面就有讲到说它的这个节奏啊节拍感觉是比较自由的。
对， 对，
不像可能一般的流行音乐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很中规中矩。
是，
你知道吗，有一些人啊可能他们去 KTV 唱歌的时候啊，单单唱这种流行音乐的歌呢都会落拍了。
会吗？
很多人会啊。对啊，更何况唱这种新灵魂乐的曲风，我觉得那个节奏感要很强。欸，
对对 对， 对，
就你这个节奏感是怎么养成的呀？
哦，因为我其实本来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是念 bass， 其实我是 bass 手，然后 很多时候在演出的现场的时候，我是边弹 bass 边唱歌的，就难度又更高，就越来越难这样。但是因为 bass 就是一个介于节奏跟 sound 之间的一个沟通的乐器嘛，然后它很注重的是节奏感，
是，
所以我从 bass 上面其实学到蛮多节奏感的东西。对，
不过我蛮好奇的，就是你当时去美国念这个音乐学院的时候，怎么会想说要主修 bass 啊？
哦，因为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弹吉他，
对啊，
就大家都只弹吉他，
对啊。
然后我就想说，那为什么没有贝斯手？
而且其实，在可能很多台湾的乐团啊，感觉贝斯的这个角色很不被重视。
对对对，玛莎最近有发文嘛？
对啊，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就是，哎，既然没有人重视，我就去学他嘛？
对，所以我其实，在如果看过我专场的观众，就或者是以后来看的观众，其实都会发现到我站在是中间。但是我拿的是 bass， 然后可能一开始大家会对这个乐器有一点陌生，但是藉由他们听了我的音乐之后，我发现其实有越来越多人他们会真的去找 bass 的东西来听。那其实有很多时候，譬如说，其实应该这样讲，因为以前有很多人喜欢听音乐的时候都会想要重低音，就是譬如说，哎，你这耳机有没有重低音？
对，那个 bass 要嘣嘣嘣的感觉，
对，嘣嘣嘣，对，啊，那个嘣嘣嘣，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在弹的东西，对，只是后来其实发现更年轻一辈的人，他们就开始会注意这个乐器。只是像譬如说以前的 device， 可能那种电视啊，或者是它比较声音可能没有那么立体的装置，它就没有办法呈现出 bass。可是其实现在的播放的系统，譬如说 AirPod， 然后或者是电脑，其实它都开始把 bass 做出来，其实慢慢就会被听到。
所以你的这个节奏感的养成，就是你在学 bass 的这个过程当中，同时培养了。
对对对
对。那我们刚才讲的是节奏感的部分嘛，那歌声呢？
歌声哦，
对啊，怎么唱的那么好？
哦，没有，
就是你从小就想要当一个歌手了吗？
对，我大概十二岁的时候我就确定这件事情。
哇，十二岁很早哎。
对，我昨天才跟朋友聊到，就是我觉得现在想起来还是蛮奇妙的吧，就一个小朋友，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妈妈我要当歌手。
然后当时妈妈的反应怎么样？
我妈说，哦，好啊，那
真的吗？
你要怎么，你要会一个乐器吧，这样。对，所以是他有一天放学的时候带我去乐器行。没有，他其实是偷偷帮我报名的。然后那时候我其实坐在车上，然后他是回来，然后买了一个就晚餐，然后跟我说，哎，我帮你报名了那个弹吉他的课，这样。
他也没有问你说你要学什么乐器。
对，他没有，他也没有管我要学电吉他还是木吉他，他就说没有，你就从基础开始，从木吉他开始，就这样。
木吉他可能就是比较经济实惠吧，
对对对，
比较好入门。
对对对，他就叫我先开始学，然后我就疯狂的爱上这个音乐跟乐器的部分。
不过我印象中，就是你小时候，你爸爸妈妈不是都带你去学很多的才艺班吗？
对，
什么踢足球啊、绘画啊、
武术、
武术等等的。当时不是很忙碌了吗？怎么还想说还要再学多一个吉他？
就是没有，因为我体力很旺盛，就是其实到现在都是，就是我很那个体力，就是会或者是很多想法，所以我会有很多兴趣。然后以前就是好像都不会累，这样。就比如说礼拜六去踢足球，踢完足球，然后下午去画画，然后晚上再去练武术，这样。
啊，天哪，很羡慕哎！所以你到现在目前为止都还是一个很就是体力很旺盛的人。
我体力还是很旺盛，但是就是可能现在变得稍微慢一点，就可能就会去咖啡店喝个咖啡这样。
哦，像我自己本身就不行哎，因为我真的是平时可能一到五上班啊，然后六日呢我都在家里睡一整天。
没有，但正常，因为你上班有消耗，对啊，因为我们自由工作者嘛，所以我们就早上可能就会去运动，然后可能就会去海边啊什么的。
了解，了解。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聊回来，你这一次发行的全新专辑《Hideout》，就是用音乐来打造一个藏身处嘛？
是，
就在这里呢，你可以释放你的任何情绪哦，你想要展露给别人看的也好，你不想要给别人知道的都好，反正呢，在这里你就可以毫无保留的释放。
对，
当时我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其实一开始的概念只是在我第一、二张专辑的时候，我都是用音乐下手，音乐氛围为来下手。就譬如说用电脑，其实具体来说是现在这一辈的很多音乐人都很喜欢用电脑做音乐，譬如他做一个声音出来，然后再去把歌词填进去，这样再唱旋律。可是因为我之前就发现说，我这样没有办法写出我想讲的话，我会被音乐限制。可是我不喜欢那种被限制的感觉，
是，
所以我就开始 花了两三年时间，其实蛮痛苦的，重新去找说，哎，为什么我会讲不出我想讲的话？嗯嗯嗯，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写一段话把它变成歌？明明我是一个音乐人，
是，
明明这个世代有很多人的状况都是大家应该是因为有科技所以更方便可以做音乐，结果大家都被锁住，都反过来，嗯嗯，然后就发现这问题，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好，我现在要开始先写歌词，啊，先写我的故事，把我想讲的话讲出来，
是，
才开始一路发现说啊，原来我的身份，因为我是男生，然后其实就会有很多话写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奇怪，或者是有一点讲不出来，嗯，或者是不知道自己的感受，嗯，慢慢的去做练习。
哦，所以就有点像是你用音乐的方式把你想要说的话给说出来。
对，等于说他现在是我唯一可以抒发的很好的一个管道。
哦，那至于 Linian 到底要说什么呢，我们先来听一下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Listen to me。
好，
如果你是使用 KKBOX 来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就可以听到歌曲咯。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Linian 的 Listen to me。 这首歌曲想要讲的呢就是听跟聆听是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对，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解读其实蛮有趣的，因为确实我们生活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声音嘛，那到底有哪些声音是我们有听进去我们的意识里面的呢？还是其实你就是左耳进右耳出呢？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很善于观察的人对吧？
我觉得我一直以来都蛮善于观察人或者是事物，嗯，
是，
对，但是以前的状态可能说就算我观察到了，可是我好像没有办法接收，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欸，我其实应该要试试看去聆听其他人的声音，嗯，但是因为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做了一个专场叫 Listen to me， 就是这个的谐音这样，嗯，那时候其实我开了一个信箱，就是希望说它是一个树洞，让大家可以讲自己想讲的话进来，
是是，
对，其实就收到很多 feedback， 然后有了这个灵感去做这首歌。
是，而且这首歌曲啊，作为专辑的第一首歌曲啊，嗯，就一开始用一种有点像福音的这种诠释方式来唱 Listen to me， 我觉得是很抓耳的，嗯，而且大家一听到呢，就想说，嗯，Linian要说什么呢？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对，其实就是想讲，就是因为现在资讯时代嘛，其实你的耳朵是没有办法被关起来的。嗯，
对，没错，我们没有这个按钮。
对，没有那个按钮，除非你戴 AirPods，
没错，要开降噪的功能。
对对对。就如果你没有的话，其实有很多资讯是它是无意间进来的，
对，
好的不好的，你喜欢的不喜欢的都会进来，只是我就开始发现说，大家因为被这样子轰炸之后，有一点忘记去聆听真正他想聆听的声音，譬如他自己或者是别人，嗯，然后就有点失焦了，所以我才想要在开头的时候其实用一种福音的方式，他就是非常多的声音一起唱 Listen to me，嗯，然后把大家的耳朵抓过来，
是，
对，因为其实譬如说你听一个人的声音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缺陷，或者是缺点，嗯嗯嗯，或是好或不好，嗯，可如果你听一大群人一起唱歌的时候，他其实就会是一个，很美的个体，哦，
感觉好像就是有一群人在前方指引着你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就你就不会有一种觉得，欸，我一定要看谁的脸，或者是一定要听谁的，是大家一起的时候，那个能量是不一样的。
OK， 刚聊到这个概念呢，啊，就是叫别人 listen to me 的部分嘛。但其实我自己本身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啊，感觉好像有另外一个层面的解读，是不是也有叫自己 listen to me 啊，也就是自己 listen to 自己的这个意思啊？
是，其实就是，就是在你听别人讲的过程中，其实会有两个声音，因为你心里也会有一个声音，嗯，所以其实他会有一个沟通跟交流，就比如说你就算你没有讲话，嗯嗯，可是你其实你自己心里面有一些想法，
是，
那他会同时让两个声音都出现，对啊，嗯，
因为其实我觉得聆听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对对
对，像我们可能，欸，现在在做访问啊，就是我在问你问题你在回答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确实有想着说，欸，我待会要问什么问题等等的，然后这两个声音呢可能，欸，有时候会互相干扰，所以我接下来呢想要问 Linian 了，欸，你都是怎么提升自己的这个聆听能力的呢？
我觉得主要是其实有时候大家只是需要一个出口，他想要讲，嗯，但是当然有一些人讲的你可能会觉得哇听得好累哦这样，
对啊，
可是其实有时候可以观察到有一些人他的状态，譬如说他有点讲不出来，那可以引导他讲出来之后，其实他会被释放，他被释放的时候，然后他会有一个喜悦，譬如说在我身上的话，假如说我朋友跟我讲一些事情，他被释放了，我就会觉得，欸，这个是一个我们共享的一个 处理完一件事情，
嗯哼，
然后会有那种喜悦的感觉。
是，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听音乐呢也可以练习，像很多人可能听音乐的时候会比较把那个就是焦点放在那个主旋律上面。
对。
但是我觉得听 Linnea 你的这张专辑，如果你戴上耳机听，你会听到很多不同的乐器。
对 对, 对。
尤其在你的音乐作品当中，我觉得那个 bassline 是可以很明显的听到的。
哦，对对对。
是因为就是你学 bass 的关系，所以你希望说你在音乐的呈现上面是可以比较多 bass 的这个诠释吗？
对，我会把它稍微请混音师放的在
前面
一点。浅一点，
啊哈啊哈啊哈，
对对对，
了解。那我们讲到这个部分啊，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聊到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曲《藏》。这首歌曲是我最喜欢的
哦。你喜欢《藏》？赞。
我觉得这首歌词写得很贴近人心，哎，就是应该说，可能我作为男人吧，就觉得说听了觉得好像有很多男人的无奈的感觉。
对，他是一个比较是儿子的角度，
嗯，
因为其实有一天我们都有可能变成一个父亲的角色。
是，
其实我觉得很少人用这样儿子的角度来讲说，其实我不一定要真的一定要变成我爸爸或者是我向往的父亲的那种样子，可是你可以。哦，把我自己打开，因为现在时代也不同了，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更坦诚，不一定要是以前那种爸爸的形象，可能非常的安静沉默寡言，然后说没什么情绪的感觉。
嗯哼，而且你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口气很像是在说故事的感觉。
对，
有一些可能叹气啊，或者是气音什么的。那这首歌曲呢，它整个背景就是以你的父亲作为这个概念而写的一首歌曲嘛。
对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爸爸对你的影响算是蛮大的。
我觉得蛮大的，就是他的给我的很多观念，或者是给我的一些资讯，其实是。他很像一个老师，但是你同时又会觉得他好像没有办法跟你沟通比较轻柔的或者是比较阴柔的情绪，
感觉好像蛮多的孩子应该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会比较跟妈妈聊得来吧。
对，
反正很少跟爸爸沟通，
有一点困难。其实我有试过，但是其实就有点困难。那我就发现说，其实跟有一些男性沟通的时候，他们虽然看起来严肃，可他其实可以去讲这些事情。
然
后我就是觉得这些反差会让我觉得其实不一定他需要一个框架，我可以把自己当做一个榜样，或者是当做一个讲出来的人，所以我才他有一句话写坦诚也是一种力量，
嗯嗯嗯，
其实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说，你不管你的这些，因为其实我问过很多直男朋友，其实他们很多话都讲不出来就然后我就一直问他，逼问他说你到底在想什么，你觉得怎么样，然后他们就会说我然后慢慢讲，真的可以讲得出来。所以我觉得只是需要引导。那藏这首歌有点像是我先把我自己打开，然后引导你，然后你试试看，听听看这首歌，然后可能就可以讲出来了。对啊，
那你写完这首歌曲之后，就是跟爸爸之间的沟通会有更多话可以讲吗？
我觉得没有，
爸爸还没有 get 到，
我觉得没有。
了解，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藏》。听完了这首歌曲 Linnea 的藏、我真的觉得有时候男人啊真是蛮辛苦的、因为我们其实从小啊可能被灌输的这个观念呢就是男儿有泪不轻弹，
对、
所有的这种悲伤啊疼痛你都忍着要坚强、不可以表露出来。
对，
但其实长大之后我们再回过来看这些坚强啊，它其实是很表面的、实际上是很脆弱的。
对，
因为我们连真实的这种情感啊都没办法释放出来。你小时候也是被这样教导的吗？
其实好像是那种，我觉得是外界跟我家里的教育是不同的。
嗯，
家里比较会让我把情绪讲出来，
哦，
或者是比较不会 judge 我，就是可能他们也不会讲什么，但是他至少不会像外面人会说，哎，你不可以哭哦，不可以怎样哦，这样。
嗯，
其实是比较不会的。
是，
所以我那时候在成长历程之中才觉得有点，就是有点冲突，
哦，
就觉得，哎，为什么社会上的人是这样？那为什么我家人是这样？嗯，然后到底问题出在哪？因为是一个幼童嘛，你是一个小朋友，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对，
只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最重要的是，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有很多情绪，它其实应该要被释放。
嗯，
那譬如说，表面上的这些坚强跟表面上的这些逞强，其实对你的身心状态都是不好的。
对啊，
我觉得非常不好。
对啊，我觉得我们现在社会可能比较提倡，就是说，你有什么事情就把它说出来，
对，
说了你就舒服了。
对，
啊、uh-huh ，
对，就是刚好因为搭上现在的社会观也是慢慢在改变，所以我觉得其实蛮可以 就是让这件事情被发扬光大一点。
嗯哼嗯哼，没错。所以这首歌曲呢，它虽然歌名叫做藏，但其实要鼓励大家不要隐藏，
不用藏，
因为这些情绪呢，你藏久了，它是会闷出病来的。
对对对对，
也算是一首就是鼓励男性朋友面对真实情感的一首歌曲。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男性朋友的状态只是他没有办法把他想讲的话讲出来，所以他会在其他的地方去做抒发，甚至到有时候是不好的。
OK，
就是有一些状况，
是，
可是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是不需要这样的。然后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所以我就发现说，哎，那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一点，是不是大家就比较不会有那种很多压抑？
嗯哼，
对，我觉得尤其现在的男生其实开始变得有点弱势。我觉得有一点，因为大家开始会表露想法，
是，
结果男性不会讲
啊，
讲不出来
啊，
变成哎，其实有很多其他的声音在讲自己在讲什么，
是是是，
然后他们可能会讲出非常多细微的感受，可是男性的人都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点奇怪，有点可惜。
也或许可能男性的这个情感没有那么的细腻嘛，所以可能就是有一些话不知道怎么把它组织起来。
对，就老实说，其实我发现他们并不是不细腻，他们只是不敢讲。对，我发现其实有很多，譬如说我身边的男生朋友，他们其实心里面想的非常非常多，可是他可能只会用一句话回你，可能他心情不好了，然后他觉得你怎么样，他就会说没有啊，这样哦，打球啊，喝酒啊，全部都是这种情绪，然后都是很平，然后也都不太会讲话。
那应该跟爱面子有关系吧？
对对，我发现蛮多状态是这样。
是，所以就是透过这首歌曲，希望大家可以慢慢的就是把你心目当中那些想讲的话给讲出来。
对，我觉得其实讲出来的时候，反而其他人接收到会觉得你很真诚，然后会很对你会很 surprise 吧，对于男性来说。
没错，那其实我们刚才聊完的两首歌曲 Listen to me 以及藏啊，都是陈冠亨老师写的词嘛。对，那我们接下来聊回你自己写的歌啊，就在专辑当中第二首歌曲 Black Panther。 其实这首歌曲呢，它是跟那个漫威电影黑豹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啊，对对，没有关系，
相信很多人应该会问你这一题吧。
哦，没有没有，
真的吗？
好像没有吧。
我刚开始就是你这首歌曲一出来，我还没有看文案之前，我听到想说，是跟那个电影黑豹有关系吗？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我是看了这个文案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对对对，没有没有关系。
是，那这首歌曲它讲什么呢？
Black Panther 它的发想是我的动物图腾。
动物图腾，那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吗？
对，其实每个人都有，但你要去找它
啊。
对，然后经过找了它之后，其实它有一点玄啦，因为它有点像神秘学的那种东西。
是是是，
只是后来我写一写，我本来只是想要写一种黑豹在走路的那种感受，才慢慢发现，其实这个故事跟我小时候的成长背景跟样子是有连接的。
是，
因为小时候比较胖嘛，然后可能就会一个开心的小胖子，然后开始会接收到社会的一些不一样的眼光，譬如说你很开心，然后跑来跑去，然后你无忧无虑，但是大家就会说，哇，你很胖欸，哇，你很臭欸，哇，你很怎样欸，这样，然后你就会开始觉得，啊，我不好吗？然后到长大就觉得，其实我长大应该就会好了，就没事了，然后那个武装其实就抓在自己身上了，它没有被释放，
是
到我写了这首歌之后，它才真正被释放，因为现在有很多人有容貌焦虑嘛，然后其实我后来就开始发现说，其实你应该要把自己给释放掉。有点像是譬如说黑豹的他的样子，他虽然是一个孤傲的比较稍微凶猛一点的动物，可是其实他的行为很像大猫，所以很多人看不到他的那个样子。
是，
那是不是可以让我自己也变成这个形态，譬如说把自己释放，所以在副歌也会写说，原谅自己吧，别害怕，他们说的话你就听听就好了。
没错，因为这首歌曲的歌词呢，听下来就感觉好像你是有一个诉说的对象的，所以这样听下来的话，就是你这首歌曲也算是唱给过去的那个自己听的嘛。那其实小时候可能就是被批评外貌这件事情啊，你小时候会介意吗？还是其实你长大之后才开始介意？
其实都会在意，
都会在意，
就都会在意，就会觉得到底哪里出问题了，不知道，只是会一直对自己有不舒服的感觉，对啊。
所以就写了这首歌曲呢，来跟过去那个不完美的自己和解。
对，
是。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Linian 的 Black Panther。
这是一首跟自己和解的歌曲，来自 Linian 的 Black Panther。 我很喜欢这首歌曲的歌词呢，最后有写到、Just working like a panther。
对，
我一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就觉得很有力量、就感觉说走路是蛮有风的，然后好像你的旁边真的是有一只黑豹在给你勇气给你自信的感觉。
对对对，很像坐骑。
对啊，
他很像在旁边跟着你走这样的感觉。
对啊，不过讲到灵性动物啊，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因为可能有些人对于神秘学没有那么研究嘛，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多分享一点，就是说你当时候跟这个黑豹是怎么就是结缘的呢？
其实他是透过一个类似像冥想的一个方式去实作、去找到的、
okay.
然后他其实有一点悬，就是你没有办法，其实动物会选你，你没有办法选动物。对，我那时候蛮意外是黑豹的，因为其实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动物过，我也没有喜欢过这个动物，老实说。
okay,
以前啦、对，只是后来就是真的遇到它，然后因为它有一些 spiritual animal 的一些书跟解释、然后刚好那一阵子我其实有被抓去算命啊，算占卜啊，塔罗啊什么，其实所有人讲的内容都跟黑豹的这个说图腾的意义是符合的，都一模一样。就豹是一个短跑选手嘛，然后他身上有500多条肌肉，所以他的象征性就是如果你找到一个做这件事情的方法，你可以做得非常的好。那我觉得其实我从小都很常会是这个状态，就是我很常会需要比别人在更久的时间去理解一件事情、但只要我会了我就会了，就代表我可以很融会贯通它，所以我觉得它蛮像我真正身上的样子，因为它黑豹有一些阴柔的成分在，它通常是女生才会有遇到的图腾、对，它是女战士，然后女巫师或者是女强人才会有的，只是我身上也有，然后我就开始去研究它，然后就发现它的样子，其实有时候我害怕或者是我状态不好，我其实眼睛闭起来我会觉得它在我旁边。
真的蛮酷的，我觉得我应该去找一下我的灵性动物。
很赞哦，我已经推荐给很多人。
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来聊到就是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好了、这首歌曲呢其实我在听的时候呢我是躺在床上听的，然后我觉得给我一种很平静的感觉。
哦，真的吗？
对。
有哭吗？
没有耶，因为我反而觉得很有能量耶。
哦，真的哦？
因为像你的歌词当中有讲到啊，总有一天会见面，下辈子任何时间我们再相约散步聊天。
对对对对，
就感觉说你们是真的有机会是可以再见面的，所以我觉得是很正能量的，所以我就没有哭了。
哦，赞。
但是这首歌曲你是写给你家里故事的狗狗的吗？
对对对
对，我看资料啊发现你家里以前养了7只狗狗。
其实有8只。
哦，这么多只哦？
对，只是有一只哈哈在很小的时候就走了。
是上一张专辑写的那一首歌曲 Puppy 吗？
没有，上一张的时候其实已经走了很多次。
天哪、其实狗的寿命本来就比人类短很多嘛。
对对对，
这样子你就是目前为止你经历了蛮多的这种失去耶。
对，但其实会从第一个开始走，然后慢慢的去感受，现在就会觉得如果他真的已经走了我会祝福他。对，比较不会有那种就是很痛的那种感觉，其实好像还好。现在我反而会觉得对他这件事我会很开心，
就是面对失去这个东西他也是可以有一个比较正向的这种想法。
对，他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想法，其实他是一种祝福，就是你走了哇，那你活的这辈子很开心，你也陪伴了我，那其实你一直都在，你不会离开，
在你心中。
对，就是虽然说 goodbye 可是他其实是一种跟他说拜拜，可是他其实都在你身边。对，
所以其实聊到这边啊，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在听完这张专辑从第一首歌曲一直听到最后一首歌曲 goodbye， 真的觉得那种身上所有的负能量啊都会像这首歌曲一样跟你 say goodbye。
对对对
对啊，因为就是你可以把你身上所有的情绪呢都好好的安顿在你这张专辑 High Out 所建构出来的这一个藏身处。
对，
因为它同时也是一个 healing house 嘛。
对，因为其实藏身处的概念是一种走出藏身处，因为你其实通常不会告诉人家你的藏身处在哪里。可是现在我让大家知道说现在我这里有建构一个空间，大家可以进来看看我当时是怎么样在这个地方生活或者是感受的。那如果多多少少你可以在这个角落哪个角落里面找到你自己一点，或者是可以安放自己再走出来，就代表你也走出藏身处了，所以听完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
没错，所以我讲的对了。
对，你讲的是对的。
好，我们接下来来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节目叫做幸福 hashtag 嘛，如果说你要给你这样音乐作品 High Out 一个专属的 hashtag， 你觉得会是什么关键字呢？
给他一个关键字，走出藏身处吧。
走出藏身处，
我觉得他就是有点像是一个走路的一张专辑，他有点在行动，行动之中在听这张专辑，就我相信啦，我自己相信应该是蛮多人他会不小心听完的，就是整张专辑他不小心从一个很像一个疗程还是什么的，就可能他会默默的就把它听完。
是，
那如果你可以走出你自己的藏身处，代表哎，那你今天花了这三十分钟，或者是你只听其中一首歌，可以把自己给治愈，那这样子是对我来说是最有价值的事情。
是的，希望大家呢都可以被 Linian 的歌声给治愈哦，把你身上所有的负能量呢通通都抛开，然后走出藏身处。
对，
那最后呢 Linian 要不要亲自来跟大家推荐一下这张专辑呢？
哦，好啊，现在这张专辑就是已经出了，然后在各大串流上面都可以听。然后后面还会有很多歌曲制作或者是一些想法分享，会在我的 Instagram 跟 Facebook 上面。就大家可以去找我的 Instagram 是 linion 底线 linion， 就可以找到非常多我会慢慢分享更多的资讯在上面。对，
那未来会不会有什么活动跟大家见面呢？
后面可能会有成品的巡回跟自己办的一些小巡回，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CD 已经在卖了，所以大家可以去购买实体。
要去哪里购买？
哦，我们这个
我记得是限量预购，对不对？
我们已经预购已经先结束了对，然后现在其实剩没有到很多，之后我会公布在网站上面。對，
是，反正呢想要购买实体专辑的朋友们呢，就千万不要忘了要关注 Linian 的社群平台，就可以掌握到第一手的消息了。
对对对对对，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非常感谢 Linian 带来那么棒的一个音乐作品，希望大家喜欢，也祝福你这张专辑大卖咯。
谢谢谢谢
谢谢。